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整全使命和平福音的课程。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七课，我们已经讲过了历史、圣经、神学，现在我们在问，那么到底教会要做扶贫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走呢？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故事。有一个沿海的教会到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帮忙当地教会的发展，一方面教会支持当地同工的生活，也差遣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帮助当地教会重建他们的教堂，在山上成为一个很宏伟的建筑物，传道人在中间来服务。那个被差遣的传道人问我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和牧养的过程的当中，看见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不过教会没有在预算的当中给他们什么样的辅助。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带点吃的，在主日崇拜以后一起吃饭，圣诞节、复活节又派礼物表达一点的心意，不过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而且这种的慈善心的行动不持久、不长远。看见他们的困难，我感觉很难过。是的，教会要问，有没有在预算的当中把贫穷人算在内呢？我们要用奉献中的多少的百分比来服侍社区当中的穷人？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钱去建教堂，但我们却没有照顾患病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行动跟早期教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可能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在教会的政策上面建立一个体制，就好像早期教会一样，为贫穷的人来奉献、来服侍。好了，今天这个课是已经假设了教会有拨款给扶贫服务的，已经有钱了。那么如果我们有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我又讲另外一个故事。30年前在南亚，当时世界宣明会，大家可能听过一个由教会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当时的在南亚一个国家里面的世界宣明会不愿意跟随其他国家，在西方的国家，在不同的那些贫穷的国家当中设立的机制。宣明会一般来说就是为个别的贫困户助养孩子和提供个别孩子的教育费用，当时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南亚这个国家不愿意这样子做呢？他们说这样子的话最让被受助的人感觉自己在村子里面特别可怜才会受助，这样子损害了孩子和家人的自尊。第二，这个也鼓励依赖，因为如果这个家庭富起来了就没有自助了。第三，这样子也会制造村民的分化， 嫉妒，哎呀，为什么我只给你付一点点，我就没有资助，你就有呢？所以呢，这个国家的世界宣明会，他们就说，我们不用这个方法，我们提倡另一个新的方法，叫循环小额贷款。这个循环小额贷款呢，捐助的人或者是机构所捐出来的钱，不是直接的给个别的贫困户，乃是由村子里面的人集体的负责。这种贷款呢，不是给穷人买吃的，是要贫穷人开始一些小额的投资，譬如养猪啊、养羊啊、养鸡啊这类啦。教会找有些知识的人去辅助他们做得好，教他们怎么样去避免生疏生病，怎么样可以养得肥肥胖胖，生养众多。这样一方面提升贫困户家里人的基本的营养，因为孩子呢就有牛奶、羊奶、鸡蛋，然后在2到3年之内就可以有足够的钱去还债，一家人还的钱又可以成为另外一家人的借贷，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循环。借钱的人知道，如果他不还债，他的邻居就没办法开始他们的小额投资，整个社区都希望这一户人家可以成功，所以他们呢就互相的来出力的协助，可以希望有下一个循环。假设我们用钱首先帮助10户家庭，大概5年之后就有20户人家可以脱贫，整个社区的水平都可以被提升起来。这种概念成为一个新的扶贫的概念，一直影响了今天的扶贫的方式。世界宣明会在南亚地区的尝试，今天的教会在帮助贫困户的时候也可以用作参考。再解释一下，今天的世界宣明会也有猪养啊、猪血、这样子的计划，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捐的钱，他们也明明的告诉我们，不光是给个人的，也会一部分给那个社区的，这个就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方向了啊！现在的做法跟30年前不一样了。在过去半个世纪，教会在宣教工厂上面做了不少的救援啊、扶贫啊、教育啊，或者是社区发展的工作。贫穷会夺去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因此扶贫不能止于救援，只有单向的援助和施政，因为这样子的话，贫穷人就一直在被帮助的角色上面，他们会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没用。扶贫的目标是要人脱离贫穷所带来的压迫和摧残，在社会工作的学问方面，扶贫的方向会强调5个大的原则，就是社区为本、贫者自主、温者制度、失切技术跟持续发展。以下我要简单的介绍这些原则。第一，社区为本的原则，这个叫我们以社群作为关注点。如果扶贫的目标只限于个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而容易使社群分化，不利于长期的发展。整全的福音不但涉及个人身心灵的意志，也要关顾社群的更新。因此在开展扶贫项目之前，一定要与群众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要强调全体的提升。猪养、猪学所要关注的 不但是个别的孩童，也要顾及孩童的家庭和他们身处的社区。现在很多的社区发展的项目仍然会用不同的孩子的故事来吸引人来捐赠，因为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很有效的筹款的方法。人们一般会被小孩子的凄凉故事打动的，不过在筹款的时间也清楚地给捐赠者知道他们的钱除了用来帮忙这些孩子以外，还有一半是用来提升整个社区的。而且也解释一个社区整体的提升是最能够长期帮助到个别的贫困户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一个山区开发一条路走到山下的车路，孩子就容易上学了，农产品也可以运到城市了，整个山区都可以富起来，就是属于所说的没路没富，有路有富。所以呢，我们的扶贫工作要从整个社区的角度来看。第二，所谓贫者自主，是让贫穷人在项目的计划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提出他们的需要和决定工作的优先次序等等。因此贫穷人要摆脱受助者的角色，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困境，也帮助同路人一起脱贫。一个成功的项目能够让一群原来感到有弱势无助的人重拾自信和能力，积极参与服侍和脱贫的行动，以致将来有能力走更远的路。贫穷有损人的自我形象和尊严，光是派遣派粮不能够解决贫穷的深层问题。真正的扶贫行动一定要带来社群和个人长远的提升。贫者自主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赋权的是赋予权利，就是让贫穷人觉得自己也有权利去解决问题。我们强调以上基础的改变不只是短暂性的施予。第三，跟贫者自主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问责制度。责是责任的责，我们最好能够设立一个像社区群体的问责制度，就是说当我们捐钱给一个社区，我们希望能够清晰透明，给所有人都知道究竟有多少的捐款用在什么地方，负责的人需要向群众交代钱的运用，社区的人也可以参与评估一个项目的成败。社区的人不但是受助者，也是做决定的一份子，这样社群关系可以更平等互惠。第四点，施切技术的意思，在扶贫的过程的当中要引进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不是说越高科技越好的，不是说越贵越好的。有一个故事，在印度的农村里面，他们需要水打水，不用，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来打水。那么一个机构就说我们在里面开水井，他们开的水井都是用电来抽水的，这样子就容易了嘛，一按这个水就可以上来了。但是他们发现大概一年多的以后，这些用电来抽水的水井的机器全部坏了，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修，所以最后他们还是要跑到老远来打水。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水井的抽水的方法 改变过来，就是用人力来打水的，那么就不容易去坏。所以我就是说要适用于当地的技术的，这个很重要的，不能够采取一些以高科技人才来维修才行的产品。要注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的当中有没有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长远的损害，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失切的技术啊。第五，持续发展，要评估一个项目的成败，可以用能否持续发展作为标准。所以呢，我们需要看长远的计划。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地方开展养羊的计划，就不单是说要找优质品种的羊，还要看如何在当地保护那个地土，养好的草。这个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做循环式的那个耕种，确保地土上的营养不会流失，要保育山坡，让土不会塌下来。所以一个项目的成败往往要在十年八年以后才能够看清楚的，特别是当扶贫工作者离去之后，该项目是否能够带来长远的发展的效果了。所以前线工作者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有计划什么时候离开，离开以后项目怎么样发展下去。好了，以上是一般社会工作者持守的扶贫跟社区发展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呢，其实适用于世界各地的义务团体的。那么教会所做的服事又有什么标志呢？我们的服事除了沿用上面的原则以外还有什么特征啊？一个人叫特森奥马穆里，是世界声明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在一个咨询会议上面提出一套实践整全使命的扶贫策略，值得我们参考的。亚马穆里强调七个大的策略。第一，以祷告作为服事的大前提，所有扶贫项目都要有圣灵的引导和同行，因为我们需要实在是太多了，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集体的祷告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选择，有什么时候行动，有什么的时候要停止。有圣灵的同行，我们就有把握。第二，扶贫的机构要有整全使命的观念，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基督的灵，透过言语和生命去彰显基督，强化普世教会在世的使命。我们做的不只是慈善公益的事业，是福音的一部分，两者不分割。第三，所有项目要有适合的领导的人才，他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和扶贫的训练，懂得见证福音，建立门徒，亦有谦卑学习的态度，要懂得聆听。没有合适的人才就不要发展，因为为什么呢？避免做坏见证，因为所有人都看着你的。第四，领导的人对社会 要有洞察力，有社会学的分析能力，懂得怎么样在不同的文化群体的当中来应变。因为我们进入不同的人群的当中，要敏锐于他们的文化，懂得欣赏别人的文化的优点，要明白自己文化当中的缺点。换句话说，领导的同工要看自己好像一个宣教士，跨越文化来服侍贫穷人。第五，领导的人 要尊重当地社会沟通的方法和模式。举个例子，当地所有人都要把事情与父老们商量的，我们就不可以越过父老们做事，因为这样是不会成功的。第六，扶贫的机构要看重本土信徒的训练，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训练本土的信徒，让他们得到了知识和技巧，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也同样的得到提升。最后是教会在当地人的眼光的当中也有提升。最后第七，上部的同工要敏锐于神所建立的桥梁，要敏锐于危机的介入。譬如说社区有天灾，我们可以赶快的行动，把危机转化成为契机，进入社区先扎根再开花结果。我认识教会常常做准备的，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赈灾的仓库，经常保持一些救援的物资，也有一个有经验常常出去赈灾的团队。每逢附近有大水啊，有地震啊，有塌方啊等等，他们都会很快的行动起来。教会在政府和民间都得到非常高的支持和尊重。上面都是亚马穆里综合多年在各地前线工作的经验而得的结果，可以作为参考。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上面说的原则和例子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扶贫的经验。可能你会问，那么圣经有没有这些教导啊？啊，上面是一连串的圣经的例子，我希望你用笔把它全部记下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的去进去看，你自己回去慢慢的去研读，你就会明白原来这些扶贫工作者的经验跟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是一致的。我这样子上面看有三类圣经给我们的提示的原则。第一个是动员权重，动员权重啊，教会来到了社区，如果真的有效果的话，一定要与民众配合的。尼希米记第二章11-18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先做考察，共同讨论，定定目标，激发自尊，鼓励参与，消除阻力啊，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也看到他组织管理了，计划完善，全民的参与啊，分工合作，团队的精神。使徒行传第二章42-47节，我们看见群体交流，建立信仰，资源分享，彼此照顾，诚实互助。马可福音第二章1-12节，我看见他们是群策群力，创新求进，排除困难，建立信心。所以我说就是在这里看见的都是群众动员的，不光是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2-12-26节里面看见所有人的恩赐和才干都可以被运用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群体群族当中的和谐，彼此尊重，消除歧视，全民的精力互相的支持 互补不足，特别要留意肉食人的贡献。《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十节也是看到了，我们需要认出发展和肯定有领导能力的人，敏于时事，选拔人才，发展能力，公平管理。所以这个都是 全部的圣经讲到动员群众这方面的。好了，我要快点的，就是第二，建造个人，我们要建造个别的人士，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路德记里面，他们怎么样的彼此的建造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寄居者得到了保障，而且会祝福这个社区。边缘弱势的人群也需要受到帮助，譬如说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让失去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最后的圣经里面有关于发展社会方面的，我们看见要建立有公义有法律保障的群体，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五章，社区当中需要慷慨跟怜悯啊，好撒玛利人的故事啦。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做盐做光也是一个合作要改变的时候的概念，要那个发展社会的。然后最后社会的环境也可以持续的发展，地球受保护，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总括一下，透过社区发展和和平福音的理念，我们建造了三大方面的原则。刚才说是动员群众，建造个人，发展社会。希望你在讲义的当中可以看见我很有更多的一些经文，现在不能够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谈。不过上面的原则是我们在个别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有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工作服饰才更有长远的效果的。啊，抱歉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慢慢的去谈圣经，但我知道你是非常好学的，我鼓励你继续的发挥下去，透过经验和实践就可以发展一套属于你自己社区的扶贫的原则。谢谢大家，我是陈慕天老师。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命令，诚心献上悲